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两个话题，一，北约宣言强硬警告北京，中白军演威胁北约边境；二，美国议长推动抗中法案，当今世界有没有中国轴心？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北约宣言强硬警告北京，中白军演威胁北约边境。北约华盛顿峰会发表宣言，强化了警告中国的措辞，称中国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国指责北约以冷战思维抹黑中国，企图制造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与普京盟国白俄罗斯在北约抗俄最前沿举行联合军演，一支解放军部队首次深入欧洲腹地。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独裁国家都在支持侵略者俄罗斯，都希望北约失败，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半个世纪以来，北约的敌人只有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现在中国军队在敏感时期出现在北约边境，要传递何种讯息？以欧洲防卫为中心的北约，为何是北京为主要的安全挑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你好。
许波您好。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李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北京呢称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是例行的，我们先从这个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个联合军演开始说起啊。北京称这次军演呢是例行公事，是个例行的军演，没有特殊意义，但这是中国正规军首次深入欧洲腹地，在同北约成员国波兰只有一河之隔的这个白俄罗斯边境进行长达十几天的这样一个军演，这对北约的震动呢是可想而知的。请教纽约的王维正教授，中国此举要传递什么讯息？北约会怎么看呢？
首先中国讲说这个军演是例行的话，他可能是讲说在先前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上海国际合作组织这个机制下有着军演，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这一次应该是第一次，中国解放军派部队到这个白俄罗斯的领土，而且像您刚刚所讲的一样，离这个乌克兰的前沿非常一水之隔的地方做这样的一个军演，我觉得这个举动的话是相当的值得注意的，非常不寻常。我觉得北京可能要利用这个举动呢来释放两个意义。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借此要表现他对俄罗斯的支持，那这支持的话不只是精神上支持，而且是物质上的支持。那首先有一点就是讲到说，因为俄罗斯他一贯的讲法说这个他要军事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话，他的这个责任是归在西方，说是因为是这个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 NATO 东扩的结果，向东扩展的结果，而且扩展到他以前的势力范围。那么北京这样的做的话，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是认同这个俄罗斯这种说法。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来对抗这个所谓的北约东扩的话，有一个我在我看来是叫做上海合作组织，或者是说他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西扩，所以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西方国家的东扩跟这个以中国为主的主要的外交这个势力的西扩这样的一个对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共产国家的话，事实上是北京它推动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啊。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释放的讯息就是说由于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在战场上的形势的发展，那进入焦灼的状态。那在过去的话，北京一直非常小心，就是表面上要表现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但实际上的话，就像这个北约的这个宣言讲的话，事实上是在帮助俄罗斯，他用的词叫做 enable， 是协助他。那么现在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正式的放弃了，就是说连一个遮掩的这个说表面上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的举动的话都免了。所以我觉得北约批评的中国话是很有道理的啊，那这个举动的话确实非常不寻常。
好的，那么我们说啊，中国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这个时机，刚才王教授说的确是不同寻常。为什么呢？白俄罗斯是个什么国家呢？白俄罗斯刚刚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这是该组织接纳的第一个完全的欧洲国家，而且白俄罗斯呢是俄罗斯普京的最紧密盟国，是入侵乌克兰的实际参战国，可以这样说。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李友潭教授，目前俄乌战争处于焦灼状态，中国与白俄罗斯在北约抗俄最前线举行联合军演，那仅仅是如中国所说是一次例行公事吗？
当然不是啊，首先是俄罗斯的需要啊，因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白俄罗斯就积极支持俄罗斯，甚至于提供各种方便让他入侵乌克兰。第二个是中国霸权的野心啊，他透过这个军演，透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加入，正如刚才王教授所讲，这个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机会。那么第二个情况下呢，造成的就是所谓的第二轴心，或者是说独裁的轴心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是刚才讲那个是美国议员的那个说法。但我另外更要强调的，这是一个不自由国家的结盟啊。我这里去查了一下哈，依据自由之家的报道，中国只有九分不自由，俄罗斯13分，也是不自由。但是呢，没有想到白俄罗斯的自由程度只有8分。卢卡申科对白俄罗斯人民的打压比普京对俄罗斯人打压，或者对中国人的打压还更加严重，所以这是一个不自由国家的结盟，不只是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而已。
好的，看起来呢，正像中国指责欧盟、指责北约他们这个说的那样，就是说呢，这的确现在世界上呢出现了阵营对抗和这个集团政治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局面。好，刚才我们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崔松的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崔松啊，他说解放军千里迢迢到白俄罗斯军演的目的就是要对抗北约峰会，说明习不想对北约的压力服软，并且是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习近平并不想缓和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对西方强硬的形象有利于国内的维稳。另外一位叫 Reader Claire， 他说欧盟北约东扩，邪恶轴心西征，中国一贯奉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困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啊。我们这位网友很有意思，他把欧盟北约东扩和邪恶轴心西征，他把这一次这个中国军队去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呢，看成是西征的西征这样一个行动。另外一位呢叫优斌， 说北约来我家门口，我去北约家门口，来而不往非礼也，只许你白皮欺负人，不许别人还手。嗯，我们这位叫幽斌的这位网友，他发表了的一个意见呢，很有意思，很有代表性。我们看到网上许多亲中亲共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呢，他们是持这种观点的，就是说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利益问题啊，这也就是一个对等问题，你来我家门口，我就可以去你家门口。但是这里边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只讲利益不讲国际道义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呢来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他的言论好吗？首先王教授，您怎么看我们这位叫幽斌的网友，就是说北约来我家门口，我就要去你北约家门口，来而不往非礼也。王教授，
我想每个国家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时候都是讲究国家的利益，但是这国家的利益的话其实是多面向的，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不要忘记北京他在欧洲的话，这个北约有32个成员国，而且有许多是这个欧盟的这个经济大国，像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像英国，这些都是北京急切希望能够改善经济关系，而且它的外销化非常重要的市场。那但是这样子，北京在一做之后呢，昨天发表的这个北约宣言的话，已经非常团结的这个支持美国的看法，就是说把北京视作是这个战事的这个所谓的帮助者。这样子，我不晓得是对北京来讲是不是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就这样子表示很强硬之后，是不是失去了很多的利益？本来德国、法国可能还比较同情北京的，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子。
好，那么我请教台湾的李友潭教授啊，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只讲利益，国家利益，而不论是非呢？李教授，
抱歉，我这边并不是很清楚，可能没办法回答，我要再
考虑一下。哦，好的，我们现在跟台湾李教授的连线呢，看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关系，我们请我们的技术人员呢尽快解决跟台湾连线的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王教授，我想请您回答一个这个问题吧，就是在俄乌战争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只讲国家利益而不讲国际道义和国际是非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所谓国家利益，我刚刚讲过是一个多面向的一个观念，那不是说是完全推动这种所谓的这个现实主义上的国家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现在在而且世界大战就是人类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后，每一个国家都很希望说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声誉，就是说它的 reputation。那其实中国的话也是如此，因为它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它希望能够被人家作为是一个被尊敬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就讲到它的 reputation。那所以我就要问说，如果中国这样做这个明目张胆的在支持俄罗斯，现在又跑到白俄罗斯去军演然后这个干天下事大不韪的话，是不是对于他要作为一个爱好和平、作为一个受尊敬的这个国际大国的声誉有所影响？这个其实是伤害他的国际利益、国家利益的。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不能忘记啊，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这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好，那么围绕俄乌战争，现在国际社会上呢？两个阵营的外交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正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我们看到是坚定支持乌克兰，同时对中国的警告语调也越来越重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点名中国，称世界独裁国家都支持俄罗斯，都希望北约失败，明显呢将北约和北京对立起来。那么我来继续请教王教授啊，以欧洲防卫为中心的北约，为什么是北京现在为一个主要的安全挑战呢？
我觉得昨天这个32个同盟国所 发布的这个国家首脑这个宣言的话，很值得一看，因为这个对于这个75年来这个同盟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在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就是说这个观念突破，就是说过去的话，北约它主要是注重在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我们叫做太平洋大西洋地区，它北大西洋嘛 ，Atlantic 这个 cross Atlantic region 这个的安全。现在的话，它把跟这个大西洋跟这个所谓的印太，就是 Indo-Pacific 这个连起来了，因为他们了解说，北约是现在在这个市局动荡的情形之下，一个稳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32个成员国的话都是信奉民主的，这个有就同样的价值，然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印太跟这个大西洋区域的这安全的连结，很奇妙，就像刚才你那个上面放的那个地图显示，这个中间的这个连结的话，就是中国跟俄罗斯。所以这个宣言的话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不但谴责这个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因为没有中国的帮助的话，俄罗斯的战事是打不下去。这个在我看来的话，是北约组织那么多年来第一次如此直白的把这个责任归属在中国上。另外的话，他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中国对全世界安全的一个威胁，就是所谓的这个在网络上的，那在网络上的这种破坏，所谓的 disinformation， 这个的话是没有距离的分别，可以说是无远弗届的。那么这个宣言里面提到了中国对于这个本来是欧洲地区，就是大西洋地区的这个危害的话，有两个，就第一个的话就是支持俄罗斯继续在发动和继续这个欧陆在二次大战以来的最大的一个的战事，而且直接威胁到欧洲国家的安全跟利益。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这网络上的破坏。那我想这个是然后在那个之前，当然没有在昨天的宣言里面，在那之前的话去年吧。的北约的这个宣言里面有正式提到，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应美国的要求，就是说台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是世界和平的重要的元素。那我想这一点个观念的话，将来也会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北约可能过去可能是相当满足于说把自己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管好就可以，现在不是这样子，现在他可能会非常的了解，就是说印太地区所发生事情的话，会影响到他们，是两个地区是息息相关的。
好的，那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昨天发表的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啊，对中国有一个新的定义，叫俄乌战争的关键助推手、助推者，或者是啊，您怎么看这个北约峰会、北约宣言对北京这个新定义？
这个助推者就是它的英文叫做 enabler， 那 enabler 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北京的这个帮助的话，俄罗斯是打不下去的。那么现在很显然的，就是说这个北约的同盟国，他们也除了也接受美国的这个情报的分享之外，他们有一些国家也做了情报的分享，就是说北京虽然没有直接的把那个完整的武器输入到俄罗斯，但是他有帮助他很多的零组件、科技啊、无人机啊等等。我甚至于怀疑说，这个解放军他到白俄罗斯还有一个作用，因为白俄罗斯他在这份宣言上面提到说，白俄罗斯对于俄罗斯这个帮助哈有两种，第一个是提供他的领土，因为他是离乌克兰最近的这个国家，另外一个话是提供它的所谓的基础设施。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曾经透过白俄罗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北边进行很大的军事压力，所以我很怀疑，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可能还有一个任务是去到那边去帮助这个白俄罗斯拼组那些由中国那些所谓的军民两用的公司所出去的零组件，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武器，然后由白俄罗斯那里输入到乌克兰。
好的，一位叫七营琴，我们这位网友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民主之母巴拉特也在加强也在加强跟俄罗斯的合作呢，为什么只抗中不抗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巴拉特，其实就是莫迪，巴拉特莫迪也可能是印度总理。 那么为什么只抗中不抗印？是看不起民主之母吗？当今世界存在由美国领导的反中轴心，北约就是一个其中最大的邪恶轴心国组织。好的，我们这位网友呢提出了印度总理莫迪现在也在这个俄罗斯访问，所以他就认为呢，印度也是支持俄罗斯的。我们看是不是一样，印度的莫迪跟中国的习近平是不是一样的。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焦灼状态呢，中国越来越撕破中立外衣，日益明显地站到俄罗斯一边。国际观察人士注意到，日前俄罗斯导弹炸毁基辅的儿童医院的战争暴行，就再次彰显了北京的亲俄真面目。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当着普京的面谴责战争暴行，称无辜儿童的惨死让每个人都感到心痛。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件事仅仅是轻描淡写的呼吁双方都要保持克制。那么我就来请教李教授，外界评论中国和印度的区别在于莫迪上有底线而习近平没有，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不只是有没有底线的问题啊，而是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体制是什么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都是不自由的国家，反观印度，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都是维持一个民主的体制，虽然自由程度不是达到最高，但是也被列入自由民主国家边缘。莫迪上任以后，虽然自由有所倒退，但是他至少还有66分，也就是部分是相当高的国家。而政治专制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对人生命和财产的尊重。那么专制国家，也就是邪恶轴心这些国家，他对内打压人民的自由人权，那么他当然不在乎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安全。而更可怕的是，诚如联合国秘书长那个发言人所说的，国际人道法禁止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直接攻击。请问你们两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你们有没有符合联合国的宪章来维护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你本国的人权，保障其他国家人的人权？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就是对乌克兰人民的侵犯摧残，甚至也是对俄罗斯人民自己的侵犯跟摧残。这一点不能让他们逃避，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攻击邪恶轴心他们对人权自由的迫害。
好，现在呢我们大量的网评从聊天室里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限于时间啊，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申许章，他说北京政府是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策划者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栗战书在北京承认当时习近平承诺过要对普京进行策应，就是说一起行动的意思，而且很可能也是哈马斯幕后的金主，因为在杭州亚运会期间，习不但派飞机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两人在灵隐寺密谋。于次郎说，中共政权这70年来最稳固的时期就是西方绥靖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只有当西方扶植中国时，自然敌意就会减到最低，而不是像现在围殴中国。而习近平却认定挑战全世界才能保住中共政权。 Jack 刘说，出钱出枪都像挤牙膏一样还指望下场，没那么简单，人性很自私的，火没烧到自己家，谁会当自己家事那么上心呢？最后画画蓝说，中共要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好的，我们来继续呢这个我们问题的评论啊，我们的讨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看到北京的传统对手和敌人只有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而现在呢，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北约关注的安全威胁。那么其原因无疑呢，也是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的亲乌战争， 那么我就来请教一下王教授啊，习近平为什么要执意亲俄援俄？他以牺牲与欧洲和北约的关系为代价来挺俄罗斯、挺普京，这值不值得？符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呢？
是的，北约它32个盟国的话，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集体安全的观念，这就是它的第五条，就对一个盟国的攻击的话，就是对所有盟国的攻击。而且昨天的宣言也再度强调，就是说他们有决心和承诺来保卫所有盟友国每一寸的土地。是，记住每这，我想用这个词相当强，每一寸的土地。所以过去就像您讲的一样，在冷战时期，他的假想敌是前苏联，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第五条，这个共同防御这种集体安全观念，所以防止了苏联对其他的盟国的一个进攻。所以欧洲大陆基本上来讲是没有战事。现在的话是变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话是对北约的一个直接挑战。至于说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干天下之大不为而这样去做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基本上我看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他感觉到就是在这个北约东扩，还有这全世界两个阵营，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对峙越来越升高的时候，他有一种这种抱团取暖和唇亡齿寒的感觉。
嗯，
那么从意识形态上来讲的话，共产主义已经在全世界消退，剩下的国家没有几个。那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北韩。那俄罗斯虽然不能算共产国家，但基本上来讲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要有抱团取暖。但在地缘政治上的话，你仔细看的话，就是俄罗斯在它的西边，然后北韩的话在它东边，它需要有所谓的缓冲国，有 buffer state， 所以这也是符合它的利益的。那么所以就是说不能让这两个国家倒下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俄罗斯虽然现在是比过去要弱了很多，但绝对不能让它倒下去，不然的话会唇亡齿寒。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习近平显然是脱去了刚才你讲到表面上这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外衣，然后他这个直接进入这个白俄罗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赌注。他的赌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讲一套做一套，但是因为我中国实在太重要了，我不管怎么做的话你都要跟我打交道，所以最后的话你就会把这一笔账给抹掉。所以中国认为他在高估他自己的重要性，即使是他这样表面上做一套，然后行政上做一套的话，但是西欧国家还是认为他很重要，会跟他打交道。
好的，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啊，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就日益成为北约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一次北约华盛顿峰会又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参加，这矛头指向谁不言而喻的。我来请教李教授，为什么传统上以欧洲防卫为重点的北约的目标现在越来越瞄准了中国？习近平做了哪些事情让北京成为北约的一个重点防御的目标了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了。现在俄罗斯90%以上的电子产品由中国输送给他们的，这些军民两用的产品刚好提供给俄罗斯来制造生产飞弹、飞机、坦克来进攻乌克兰。那么只有俄罗斯的石油被制裁以后，中国也大量输入俄罗斯的石油，而放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就业人口增加100万以上，让它国民生活所得 GDP 维持3-4%的成长，这都是中国帮忙的。所以中国帮助俄罗斯，让中国变成是大，这大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海这边形成了威胁，自己包括印度那边形成了威胁，大家有目共睹。所以现在北京召集了澳洲、纽西兰、日本、南韩去参加。台湾，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出息而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提供给全世界军工产业最核心的基础，我相信要美国为首的国家掌握住 电子产业这个半导体最先进的制程，这个制裁中国，不要让他拿到最先进的科技，这是最后能够防堵中共变成霸主，那危害世界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到了，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观众和网友们的看法。一位观众在聊天室里叫三少爷啊，他说美国其实呢在小布什时代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不该让北约东扩。另外我们大量的网友啊也留下这样的这个网评，他说比如一位雁过留声说，那北约东扩又是什么意思呢？只会激起别人的反弹，一点都不意外。另外一位叫 Stone 说，以前承诺的北约不东扩，怎么北约前沿就推进到俄罗斯边境了呢？还有一位叫 Ken In 说，我们看到北约群殴俄罗斯我们就打抱不平。北约东扩是不是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当然中国呢在这方面是坚定地认为俄乌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北约东扩。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了这么一些网友的评论，实际上呢就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节目最后这样，我请两位专家简要的，非常简要的就点评一下北约东扩的这个问题。王教授，
我想这个是俄罗斯的讲法，但是北约讲得非常清楚，北约并没有要他们那个强迫他们加入，这个是每一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做的选择。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前共产国家、东西欧的中东欧的国家他们要加入这个？因为他们表示说，他们知道这个他们的国家的未来的话是跟西方在一起。
嗯，好，李教授。
民主和平论主张啊，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啊，但是民主国家还是能有可能跟非民主国家发生战争啊。北约它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它并不是要侵略其他国家。反而俄罗斯在普丁上台以后，从2000年上台开始自由民主倒退，到现在已经节节倒退到跟中国差不多的一个不自由国家。而不自由国家它对外侵略的民主主义的扩张呢，是必然会产生的大家的那个担忧疑虑，所以不能讲说北约东扩，而是俄罗斯在普京上台以后回到威权专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威胁，这才是症结。
好，我们感谢王威正和李友谈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议长推动抗中法案，当今世界有没有中国轴心？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国议长推动抗中法案，当今世界有没有中国轴心？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日前宣布，国会呢将在近期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推进全面抗中法案。约翰逊说，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国家公开结盟对抗美国，这是一个以中国为领导的轴心，由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甚至古巴的伙伴政权组成，他们每天早上醒来都想着如何打倒美国。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有人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其真实目的呢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不久前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也表示，世界上有一个邪恶轴心，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美国需要与邪恶轴心对抗，而不是试图与他们做生意。那么为什么美国国会将中国视为对抗美国的领头羊？国会酝酿通过全面抗中法案将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影响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本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发表外交政策演讲，题目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威胁。有关中国的部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一下。
Today, we don't face one primary enemy as we di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so far, thankfully, we don't see a new kind of tripartite pact.But we do see a group of nations openly align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t's an interconnected web of threats. I refer to it as a China-led axis composed of partner regimes in Russia, Iran, North Korea, Venezuela, and even Cuba. Now, they each have their own cultures, their own specific sinister aims, but they all wake up every morning thinking how they can take down America.
好的。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友谈教授啊。首先我请教台北李教授，外界认为呢，约翰逊演讲的重要之处不是指出世界上有一个反美轴心，而是指明这个轴心呢是以中国为首的，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因为这几年哦，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世界第二了，俄罗斯的经济差不多等于广东一样而已啊，所以中国当然觉得他应该是老大啊。第二个说，军事上虽然在核子武器方面俄罗斯可能还是比中国多，但是在现在造舰造船啊，在造机上，中国已经急剧敢追上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造舰的速度数量都比美国多很多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军事他也认为自己强大了。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中国让他觉得说他可以得利了，他们认为说俄罗斯会国力会下降，他叫中国会是最大得利者。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南海岛礁占据以后，跟西方的疑虑，然后呢，香港又被他用反送中华拿下，自由人权已经全部几乎说奄奄一息。而 COVID-19 中共制造疫情、甩锅疫情啊，那个造成全世界对他的疑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称霸来跟西方对抗，也就是他从幕后的这种角色走向前面来对抗啊，这就像我感觉到就是一只老虎躲在后面一直在潜伏，前面一大群野牛。当他被惊吓到的时候，这只老虎一不做二不休就扑过去。中共现在就让我觉得是像这样感觉，老虎已经暴露出他野心，而他也从来没有想要后退，他一定会侵略不可。
嗯，
所以他现在是霸主，他现在核心。
好的，那么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这个邪恶轴心呐、独裁轴心呐、反美轴心呐等等各种提法，在美国是不绝于耳。去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内尔他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表明呢，美国政界对于当今国际上出现独裁邪恶阵营的这样一种担心。我来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约翰逊和麦康奈尔的看法，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美国的共识？世界上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以中国为首的反美阵营呢？
首先，这个有没有所谓轴心的存在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些反美的国家，看起来反美的国家，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发布一个宣言说我们成立一个轴心，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轴心的这种称呼的话，都是外界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啦，他们事后把它给贴上的一个标签。
嗯，
那贴上这个标签的话，所以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距离。所以现在的话，约翰逊他在哈德逊的研究所这一番讲话的话，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一个轴心，但是不是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将来不但是有这些国家团结在中国旁边，而且是接受中国领导，成为一个有以中国为主的一个轴心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要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二个，讲到这为什么美国喜欢把这个他的敌人把它标签化，那我觉得这个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的话，通常来讲有两股势力，一股的话就是传统欧洲国家的这所谓的现实主义啊 realism， 另外一个话是有的人有一些外交史的专家比如提到说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话，总是要在跟道德上要挂上一点关系，因为美国人觉得说他们跟欧洲国家不一样，所以他们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话一定是要推动价值，比如说民主啊、和平啊、人权啊这些价值，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说让他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理想主义跟现实主义都可以兼顾。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就把这个所谓的其他反抗这个西方的价值的，比如说像中国啦、俄罗斯啦、北韩啦、古巴这些，把它归类成这种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轴心啊，不管是叫做所谓的独裁的轴心也好，或者说叫动乱的轴心啊axis of upheaval 或者 axis of evil， 那这个的话我们还可以想到上一次用到这个的时候是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为了要打这个伊拉克，他把这些参与了这个911攻击的这些穆斯林国家的话称作是所谓的邪恶的轴心。在上一次的话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日本跟意大利被称为叫做所谓的轴心国，但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先宣布说我们成为轴心国吧，但是后来把它贴上的标签，这样的话有助于团结不管是国内的民意，也有助于团结跟盟友之间的关系，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公开喊出邪恶轴心或者反美轴心的都是共和党议员，特别这一次约翰逊呢提出以中国为首的这个反美轴心，那么这种提法王教授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在美国形成了共识，或者我直接问，拜登政府民主党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
我觉得现在这几年跟过去40年美国提倡跟中国所谓的交往政策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主跟共和两党有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认为说当初美国想把中国带到国际社会，希望它能够改变，然后能够变成更开放、更民主的话，这个完全失败了，而且不缘木求鱼。那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政策就必须要更加的现实啊。那这个是他们这共识的所在。但是共和党的话，就像您刚刚讲，更一步就是说。他们共和党的话更认为说，中国不但是在守城的，在对抗那个美国，而且事实上是希望说能够成立他自己的一个霸权，然后跟美国取代美国。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习近平的政策跟邓小平时代政策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邓小平强调要韬光养晦，现在习近平的话是迫不及待的要有所作为。这有所作为的话，就等于是陷入了一个传统国际政治上的一个陷阱，就是说一个新兴大国他要挑战一个守城的国家，这所谓的修昔底的陷阱。 那刚好美国的话用这个刚才我讲到的理想主义的这一个标语来把它形成说变成说一个民主的阵营跟一个集权阵营的一个对抗。
嗯，
那我觉得共和党的这种看法民主党可能未必能够完全接受，但是我相信两党的非常高的这个程度的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的话对美国来讲在它的利益和它的价值上都有威胁。
好的，我们现在一位叫天地良的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来的看法，他说习一直和普京叫嚣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之音居然还在问是不是有中国轴心，不知道是不是装傻充愣，习一直对自己仇美和颠覆国际社会的企图从不掩饰，对内加强控制，对外张牙舞爪也一直是习的名牌。好的，我们这位网友呢称美国之音在问中国是不是有，是吧，当今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中国轴心，是不是装傻充愣，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呢大有讨论的必要。我相信刚才王教授回答了您的看法啊。另外一位叫 My Love 说请美国政府认清共产政权的流氓邪恶恐怖本质，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剿灭以中国为首的朝鲜俄罗斯伊朗的政权。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的问题讨论，中共官媒呢对于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说法做出愤怒的回应，表示美国有人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是因为他们要剥夺中国的发展权利，要维护自己的霸权一己私利。那么我就来请教李教授啊，中国希望呢以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框架来解释当今的美中冲突，即守成的世界霸权不能容忍新兴霸权的出现，而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压。那您认同北京如此界定这个美中关系和美中冲突吗？
当然不认同啊。欧盟，欧洲国家组合成一个欧盟，美国有觉得有压力吗？欧盟现在的经济体量不会输给美国吧？美国有觉得有压力吗？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关系学术领域里面一个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的问题啊。中共一直采取现实主义的观点，那就是主权国家上面没有主权，没有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迟早会跟其他国家起冲突。而这一点刚好跟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平论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刚好完全相反。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平论研究的成果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不自由跟不自由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自由跟不自由而又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会发生战争的几率也不会比较少，但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这是基于1795年康德的那个永久和平的论调就提出来的。当时他提出来三个要项，这边说一下：一个是和平解决冲突的民主规范；第二个是民主国家之间基于共同道德基础的和平关系；第三个是民主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互赖的连结。这个是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也是理想主义的观点呐。中共，请他们不要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而要从西方为什么重视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的背后观点就是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先保障维护每一个国人的自由、生命、财产安全。反观中国，最应该努力的是为自己公民争取自由，这是美国一个国会议员讲的。中共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为自己国内人民的自由、人权、生命保障他们的安全，而不是对外建防，说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这是荒谬的。
好，那么拜登政府呢，现在呢就把意识形态竞争引入了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中，跟中国的那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冲突的说法正好相反，力图呢以世界民主同盟来对抗独裁专制国家。我来请教王教授，约翰逊议长的这个中国轴心提法是在何种意义上解释美中关系和冲突的？是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呢，您觉得，还是从民主和专制对抗的这个角度呢？
我刚刚就接着这个李教授的那个一个分析哈，就是提到说中国方面他们喜欢从这个现实主义，就 realism 来强调国家利益等等。 那我就让我想到说这个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一个外交家，他叫肯南哈 ,George Kennan, 那很多人把他的这个所谓的长电报视为说是这个冷战的这个 Cold War, 他的一个根源。这个长电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他那时候认为这个苏联在全世界各地扩张的这种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行为的话，其实根源是在于他内部的体制。换句话讲说，你有什么样的体制的话，你有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政治体制的话，还有这种不服膺的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的话，就有可能在外在上显示说是一个咄咄逼人侵略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刚我提到说两党有共识，现在美国官方的讲法就是说他环顾全世界，唯一又有这个实力军事实力，又有意图要来挑战美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然后甚至于来翻转这个国际秩序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我觉得这个话已经很大程度来解释，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对抗到底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的是陷阱呢，还是说真的是来讲的话，这个价值跟民主人权这些的话，才是真正的一个不同的所在。那我觉得也许共和党他们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现实主义派，但是他们的讲法的话是完全是符合美国传统以来注重这个价值跟体制这样的一个说法。
好，我们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南加州地产经纪人的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美国一群傻子，总统养大了中共，对其恶魔行径视而不见，现在效果出来了吧。另外一位 KJ 王说，老美就是对中断交，我都不意外。老美现在就是想方设法围堵和对抗中国，这是中国可以预见的事。另外，我们一位叫三少爷，这位观众，他在聊天室里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简单一句话，中美之间呢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如果还没有意识这一点，那就真完了。议长是共和党，民主党到现在还把中共是看作可以合作的朋友啊，对不起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讨论。”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美国国会将在近期呢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立法措施，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限制对中国投资，以及呢解决中国滥用美国贸易法规漏洞等等问题。媒体将之解读为全面对抗中国的法案。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您预计这些法案会不会如期获得通过？一旦通过，将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会通过了。因为两党对外共识、对外交的这个共识非常高，何况年底马上要选举，谁软弱，谁对中共国软弱，谁就可能在选举失分。所以呢，两党应该会一致来对付中共集权霸权的崛起。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要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今天世界不安的来源就在于威权集权的中共跟俄罗斯的统治者想要不断连任，然后打着一个国家民主伟大复兴为借口对外侵略扩张所形成的世界的不安。有可能要产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一定要勇敢站起来来对抗。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没有冲突，一定要控制冲突。如果哪一天需要战争，要避免如果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核子大战，这是作为美国自由民主的领袖应该要有的这种担当以 guts 这种胆魄气势那么未来呢，如果通过以后呢，中国跟美国，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一定会加速通过，尤其是高科技产品部分一定不会再让中国有机会。那么现在中国对欧洲它非常清楚，像爱斯摩尔，荷兰的爱斯摩尔，它是我们高阶晶片所不可能或缺的，所以现在欧盟跟 亚洲这边结合在一起，跟美国结合在一起，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邪恶轴心，这是必要的。而这种情况之下呢，也许只能控制冲突，避免战争。啊，如果战争的话，希望控制一定的范围，又是不要让它扩大。那么这一点啊，美国啊，有识人士应该要集体觉醒。这个世界已经到达关键时候了。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美国政学两界，就是政界和学界呢，都在对美中关系的两种政策进行争论。一种呢是拜登民主党政府关于要管理美中关系的接触政策，另一种就是共和党更强硬、更激烈的政策，主张呢与中国对抗，而不是接触和做生意。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两种对华政策？假以时日，您预计哪一种政策将占上风呢？
我觉得这两种政策的主张的话，不是在本质上有差异，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异而已。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决定的点的话，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现在的中国和将来中国它的定性是怎么样？是会变成像前苏联那样子吗？刚才您上问李教授那上一个问题啊，就国会有没有可能会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抗中这个法案？如果那些都通过的话，我认为美国就将中国视为是未来的前苏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提到这个中国跟前苏联的不同之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就是说现在这情形能不能叫做所谓的新冷战？他们提到过去美国对前苏联的这个做法的话，是所谓的围堵啊 containment， 有三个层面：军事上的话对抗，然后这个传统武器跟核子武器；外交上的话结盟，所以有两个阵营的对抗；然后在经济上来讲的话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在经济上的话来也讲也是有一个围堵。那跟中国不一样，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美国的引介。所以中国现在国际上来讲是一个经济大国、外贸大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也是千丝万缕。这个最后一点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最大的差别。因为您刚刚提到说，共和党是希望说能够切断所有的这个往来，然后采取完全对抗的态度，我觉得是不太可行。但是民主党的这种为了交往，然后来所谓的管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很令人失望。所以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政策的话，我觉得在很大的层面，美国的一般有识之士的话都觉得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政策。那么将来看说中国会不会演变成是美国的将未来的前苏联？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们真的会演变成一个新的冷战。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请两位教授呢简要分析回答一下，就是说。我刚才对王教授最后一个问题的提问，就是说呢，假以时日，现在呢，美国政界、学界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两种政策，一种呢，王教授刚才归纳是共和党的政策，主张强硬对抗，不接触，一定要赢，在竞争当中一定要赢。另外一种呢，就是民主党现今布什政府的政策，设立围栏，不要让要接触要竞争，但是不要让美中关系这个失去控制。那么假以时日，哪一种观点会占上风呢？现在时间不多了，王教授，
我让给李教授吧。
好，李教授您来。
我正认为是相互为用了这两种政策并行了最后目标应该是用高科技禁运，让中共政权发生变化了。最后寄望于中国人觉得是否还受得了中共集权专制这么高压的统治了。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也就是控制冲突，避免战争，然后呢，让中国人自己选择自己要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才是解决长久之道了。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威正、李友谈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政治不确定气氛笼罩北约，北约峰会中国议程收获如何；二、魏凤和忠诚失节指什么？中共国防部长通敌变节。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